好，我们继续看大正卷36讲义1042页。好，以上约略说完了五蕴。有人问说，那五蕴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次第呢？好，为什么一定要先说色，然后受想行识呢？好，那这里提出两种说法，一个是从修行的观点来看它的次第，一个呢是从他受欲的时候来看它的次第。好，我们先看习观的辨别。色蕴它的特色是辨爱，受的特色是领纳，想它的特性是取向认识，行是造作，是一种意志的作用。识呢是了别，就是明了识别。我们先看色。行者初习观法，我们开始要观，那色法比较好观还是那看不见的心比较好观？当然色法比较好观，所以他先观初的法。身跟心比较起来，身是初的，就先观身不净。身除了观不净以外，其实身也是无常苦空无我，知道身有这些过患。接着再进一步问说，我们身既然这么不净，为什么有人会贪着呢？那追究它的原因，众生之所以执着这个身，因为有时候会感觉到乐受。地观此乐，有无量的苦经常来随主着他，就是说你有乐，其实有乐一定有苦伴随的。有的人有钱，然后接着就有一些苦啊，有人恐吓啦，或者是怕被偷啊、被抢啊，种种的。就一点点乐而已，但是却有非常非常多的苦呢跟在旁边。那这个乐也是无常空无我，所以从色以后知道说，为什么会执着这个不净的身，因为有乐。接着就观察乐，那乐又伴随着苦，所以对受呢，我们就观察苦受乐受，还有无常无我空。接着是想，那六尘中有无量苦，色声香味触法有无量的苦，那众生为什么会贪着呢？因为众生取向，所以执着。比如说人生一种偏有所着，比如说某个人对某件事情，某种东西产生强烈的执着，即使舍命到死啊，他都不断的追求取向。再来是行，我们感受到苦乐以后，那对于喜欢的乐，就想要去再取着它，或者是让它保持更长久，种种，所以就行的造作。那这个行主要是发动生思等诸行，思就是思心所，思在行欲里面，这个思心所它是意志力一个主要的心所，叫做思心所。那这个思它有几个作用，一个是审虑思，就是审查考虑了，审虑。再来呢有决断思，他审查考虑以后做个决断确定。那确定以后进一步呢就是发动思，他有这三个。 审虑思、决断思、发动思。我们一句话讲说三思而后行，思正好有三思啊。然后我们感受到苦乐，那有的人苦乐他就消化了，可是呢也得进一步想要去有所作为啊、哦、那个就是思的行运，心所发动的造作。那心行发动的时候，是知离苦得乐的方便啊、哦、你动作以后，那有苦有乐啦，那怎么离苦怎么得乐啊、哦、这能够了别的，这个就是是。另外从受欲来看啊，众生五欲因缘故受苦乐。五欲就是色声香味触，这个都是色法啊。那意思就是说由色的五欲啊，色声香味触啊，而受苦乐，这个就是受蕴的啦。再进一步呢，取向因缘，这就是想了，想就是取向了啊，来生着这个乐，以生着乐故，有的又起三毒啊，有的生三善根，这名为行。就同样是乐啊，有人助人为乐，他就不断的在更增长他的善法。但是有的乐呢，贪着五欲乐以后，它却产生了贪嗔痴，好，所以这个行有的善有的恶，那就不一样。是为其主，受用上士啊，是为主的啦啊。五欲即是色啊，就是由色是根本，然后会觉受苦乐。所以开始说是色蕴啊，其他呢次第有名。好，那五蕴详细的解说之后，下面哈、哦、就来分别十二处跟十八界诸法跟五蕴的关系。这里提到十二处十八界诸法皆有五蕴次第有，所以我们从这个蕴处界的对照表来看哈、哦。像色蕴对照十二处五根五尘还有五表色，就对应法处嘛，再对应下来法处就对应法界啊，五根眼耳鼻舌身就对应十八界的眼界乃至身界啊，色声香味触对应一样色界乃至触界，那意处呢就对应十八界的意界乃至六十界啊，所以五蕴它其实在扩展出来十二处十八界啊，所以十二处十八界并不是说跟五蕴完全不相干的，它其实啊由四蕴它就是心王嘛啊，对于十二处它就意处，对于十八界它就意界还有六十界。但是有一个注意，有一个地方注意不一样的地方呢，为法入法界中真无为法。我们看十二处这边的法处，法处它如果对应上面的五蕴，它包含什么呢？从左边看过来、哦、有五表色，色法里面的五表色也是法处，受蕴想蕴也是法处啊，因为它是心所法，行运有相应的心所法，不相应的行法也是法处，还有一个无为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无为法是五蕴不包含的啦，所以他说是法入呢，有增加一个无为法，是五蕴所没有的。啊，那十八界里面的法界一样。它多了无为法。那如果配合四谛来说，四谛苦集道这个都是有为法，那灭谛灭盘就是无为法啦。所以四谛中增加了智圆灭，智圆灭就则灭无为，就是涅盘。 好，那十二入十八戒乃至有为微法如上说啊。好，以上是在谈这个分别诸法相啊。接着呢，说诸法毕竟空啊。所以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开始就是正式要解释1032页怎么样习应五蕴空了。好，那为什么说五蕴等诸法空呢？啊，第一说就是因为它是佛说的啦。今五蕴等诸法皆是空，因为圣主说故。这里圣主就是佛啊，圣它有下中上，佛是主要的圣者啊。星宿、月亮啊，所有的星球里面呢，太阳最大，光明最大。佛得一切智慧故名为圣主啊，是圣主是佛所说，说一切法都是空，那应当是真实啦啊。再来，为什么说五蕴等是空呢？因为有十八空的缘故，所以一切法空。十八空里面有一个叫做性空啊，在排序在第十二个的叫做性空。光是了解到它无自性是空，就知道一切都是法空了啊，何况是十八空呢？或者说以内空外空啊，那也能够空一切法，何况是十八呢？十八空呢？啊，所以因为有十八空的缘故，所以一切法都是空。那第三，如果有一个法不空啊，那应当有两种，一个是要么就设法。要么就非设法，非设法啊，比如说心法啦、心说法，这个不是设嘛啊。那设法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分别啊，来分析、分破，乃至围城啊，分别围城也不可得啊，最后都是空。从分破空来一直分析啊，设法最后也不可得。那无设法啊，像心。心所法，它念念生灭啊，哦，也不是有什么不变的法可得啊，它也是空，所以色法无色法都是空啊，不实，如四念处中说啊。第四，因缘和合非实有故，诸法性空，只不过是名字啊，只有假名了啊，因缘和合故有。好，下面举。像一个国家，国家呢当然有山河、草木、土地、人民呐、啊，哦，还有城镇呐、啊、州郡呐、啊、等等，合合才称为一个国家嘛。那一个国家当然它有宫殿呐、啊，哦，有它的首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这个首都或者是都市，就有巷里、街道、旅馆、宫殿啊、哦，组合而有都。那都因为有宫殿嘛，我们举宫殿来说啊，要造一个宫殿，那要有梁柱啦、栋梁、瓦足、壁石等等啊，那才能够成为一个宫殿嘛啊。那宫殿是由梁柱所成，我们就以柱来说啊，柱它就有上中下分啊，这柱有的在上面，有的下面，中间的啊。那柱，这柱子是它有上分、中分、下分嘛？那这个分呢，又是由少许的片啊、木片啊等等片片合而成。这个片就是剖开的树木之类的啦啊，扁平的这个叫片，片片合而有分。那这个片剖开的树木这个片呢，是由重杂。合合而有啊，这杂就是小木片了啊。那这杂小木片怎么而来呢？啊，是由众围城合合而有。那围城有大中小啊，大的话由城可见，中的话诸天可以见啊。它很维系的围城啊，是圣人天眼所见。那眼有肉眼。有天眼，哦，还有慧眼，哦， 如果以慧眼来观，其实这微尘啊也不可得，慧眼那是观空啊，这无所见，因为它性实无故，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。如果微尘实有，那应该是常啊，不变啊，不可分裂，不可毁坏啊。火不能烧，水不能没。可是其实这个微尘也是因缘法啊，慧眼观之则无所见，自性不实。复次，这微尘啊，不管它是有形状或没有形状，都有过失。如果微尘没有形状，那怎么可以称为色法呢？啊，那如果微尘有形状的话，那有形状，那就占有空间呐，啊，那就与虚空作分，啊，比如你占有空间，那跟虚空呢，它就会有边界了，嗯，那边界或者占有体积、占有空间，那就有十方分，啊，那十方分代表你还可以再分呐，啊，就不是最维系的。你可以再分，那就不称为极微咯。所以不管是有形无形都有过失。那佛法中所说的色法，不管是远近粗细，其实都不是常的了。远的近的粗的细的都不是常。好，再来，离因缘名字更无法故。比如说除山河土地因缘，那因为国家是由山河土地组成嘛，那离开了山河土地，那就没有国了啊。同样的，离开了房舍、旅馆、巷道、街道，就没有都了啊，没有都城啊。那以宫殿来说，没有这些栋梁啦、竹瓦种种，那就没有宫殿啊。那宫殿有柱子组合吗？没有上中下分的因缘名字，那就没有柱子。这柱子那就有上中下分啊，有片啊，有小木片啊，有微尘啊，那这大微尘有中微尘组合，中微尘又有小微尘组合，那如果说离开了小微尘名字，那就没有中微尘的名，除天眼望见就没有小微尘名，所以其实以慧眼来观呢，这小微尘也不可得，也就是望见为有。那如果以如实慧眼来观啊，种种因缘意，知道诸法是毕竟空。好，万人又问：如果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所有的法都是空？那，既然都同样一个空啊，为什么要安立种种名字呢？这个叫色法，那个叫心法啊，为什么要那么多名字呢？论主回答啊，如果名字是实有的话，语法俱破；如果是无，那就不应该问难啊。事实上，这名字也是假名安立了啊，名字语法都不是实有的，俱无有异。所以知道一切法空。再来，一还有多啊，相待无实，一切法实空啊，没有一个法是决定实有的，皆从多法合合生啊，因缘法并不是说独一的啦，它是有众多因缘合合。假和生啊，那如果没有一，当然也就没有多啦。就是什么叫多？就是一个哈，累积起来才有多嘛。所以一跟多哈，就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表现方式。如果执着一的实在性，那当然一的累积就有多啦。你如果承认有多，那代表说一的实在性啊，也要承认才有多嘛。所以如果没有一的话，那当然也就没有多。譬如树，它是有根茎枝叶合合而有，假名为树。如果没有树，那这根茎枝叶为谁合合？ 如果没有和合的多，那当然就没有一啦，没有一法也没有多啊，也开始是一啊，累积而成为多，所以一多相待其实都不实的。在《诸观细论灭》啊，就真的诸法实相呢，它是心行处灭，缘与道断啊，所以诸观心的种种观行啊，都止息啊，言语细论也都止息了啊，皆无实。比如说像十事无记啦啊，世间常无常，亦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啊，或者是众生实有啦，实无啊，或者有边无边，亦有边亦无边啊，有我无我，诸法是实有或者诸法是空无啊，这些分别细论。都要止息啊！那这些诸观细论皆无，云何不空啊？这空就是灭诸种种细论。好，万人又问：那你说诸法实有，诸法空无都不然，那为什么你又说诸法空呢？啊，论主回答：有两种空，一者说明是空。他只是破除对有的执着，而不破空，就是二者啊，以空破有，亦无有空，就是空它破除，主要是破除执着了啊，它不会再执着实在的空无。好，譬如说下面几个譬喻。这我们万物啦，或者星球哈，有成住坏空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小劫近的时候，有刀兵劫啦，啊，疾病啦，饥饿。虽然说，死了很多人哈，不过并没有完全部灭尽啊，有人物鸟兽山河啊。但是当大劫一烧的时候，山河树木乃至金刚地下大水也都没了，结果即灭，池水之风也灭，一切都是空寂，一切不剩。所以空也是如此，破诸法皆空，唯有空在。有的人又破了法以后又执着这个空相取着，那如果是大空的话，破一切法空啊，也不会再执着那个空相，所以不应该作难啊。如果灭诸细论啊，云何不空？像这样种种因缘，处处说空，当知一切法空啊。好，这个就是观五蕴啊，十二处十八界，十二缘起有为为法啊，一切皆空啊。好，接着回过来。解释什么叫习应五蕴空啊？习应是什么？习就是随般若波罗蜜修行，修习行观啊，不会懈怠，不习不修，这名为习。那什么叫相应？就是不违背了啊，就像弟子随顺师长的教诲啊，不违背师长。的意思，这名为相应。像般若波罗蜜相也是如此，般若波罗蜜相就是空相，不执着相，无取相。那菩萨也应该要行般若，不要执着，那才叫相应了。以智慧观能得能成就了，不增不减，这叫相应。譬如涵盖大小相称，涵就是小的盒子啦，小的盒子它的盖子也就小，大的盒子当然盖子也跟着大，这才叫相应，对不对？你盒子那么小，盖子那么大，或者盖盒子那么大，盖子那么小，那就盖不住了，就不相应。我们顺便看一下角注一二三，相应有两种，一个是心相应，比如说心跟心所有相应嘛，对不对？ 第二个呢是相应菩萨行，就是我们要修善法，那才会有善报嘛，才会升到有佛的地方，生好处，会遇到佛，可以听闻佛法，产生正念。那如果说我们想的是邪法，是恶法，所做的又是恶行，那跟他相应的呢，那当然就是三恶道啦。好，所以这里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就不要执着啊。好，底下解释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般若波罗蜜呢，它是灭诸观法。般若有文字般若，有观照般若，有实相般若。真正的实相般若，它是已经超越那观照般若了，所以它灭诸观法。而智慧力故，名为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观。不堕两边，这是与般若相应。好，所以怎么样跟般若相应呢？就是观五蕴空、十二处空、十八界空等等的空，这是第一类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要修学七空，是名与般若相应。这个七空就是十八空里面的最后面七种。菩萨摩萨喜应性空，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七空里面第一个是性空，第二是自相空，第三是诸法空。诸法空就是一切法空，另外不可得空，最后面这三个是一组，无法空、有法空，在两个并观，就是无法、有法空。修学这气空，就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论首先提出一个问题，那为什么不说十八空，那只要说住气空就名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呢？答曰，佛法中如果广说，那就说十八空，略说，那气空就够了。如广说住道法，则有三十七品，这是三十七道品。三十七道品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三十七道品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。略说七觉分，七觉知，那又称为什么？七菩提分，它其实都是菩提分啊。所以三十七菩提分这是广说，七菩提分就是略说啊。好，再来，这七空多用利益众生的缘故啊，对众生有利益啊。如大空无始空，有时候是破众生的邪见。大空在声闻法是法空为大空，在大乘法来说是十方相空。比如说有人修四无量心啊，那四无量心的无量是什么？跟东方的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要起慈心相应啊。但是有的人执着有个实在的东方，又西方南方这样，所以把这个十方的相也要把执着要破除掉啊，这叫大空。从空间来看啊，那无始空，我们讲说众生无始以来啊，怎样怎样啊，有人又执着，也有实在的无始，所以为了破除这种无始的执着啊，用无始空来对治。所以众生起邪见，有时候为他说大空，说无始空。那以下这七空呢，是利益众生的。第一个是性空，性空就是一切诸法本来常自空，本来就是空，不是现在才空。而且因缘都空了，何况是果报呢？果报当然也空了。 因缘果报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都是空，这称为性空。在自相空，这具体这七空在卷31十八空那边都有详细的解说，大家可以对照。那在谈自相空那边有提到观总相别相是空，总相就是共相，比较重要的共相有什么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这些共相。所以空相也是总相里面的一种。那我对于这些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这些总相呢，也要观空，不要执着于一个实在的空相、实在的无我相。所以观自性空，如果还执着于一个空相，不对啊，这空相也要破除，总相也要观空。那别相啊，比如说地是尖的相啊，水是湿的相啊，这些别相，这别相也要观空啊，心则远离，不会产生执着。好，接着一切法空啊，用以上这性空还有自相空来观的话，那一切法都是空，这个名为诸法空，就一切法空。接着是不可得空，从性空故有相，性空就是第一个性空了，故有相，相空故诸法皆空，相空就是第二个自相空，在诸法空故更无所得，诸法空就是第三个一切法空，更无所得，这人名为不可得空。好，有的人修性空，那如果执着空相，我们要把这个空相破除。好，总相要观空嘛，那这相空不管总相别相都观空了，那就是一切法空。那一切法空更无所得，这名为不可得空。好，下面是无法空跟有法空。这里有两说。一个无法空，用以上这四种空破一切有法。以上四种空就是性空、自相空、诸法空、不可得空。若以 有法有相为过，又取着的无法无相，也对无法产生取着，要对治它，所以说无法空，破除这对无法的执着。那有的又反过来了，想要再取有法，有的以无法有过失，还想要取着有法，所以再说有法空来对治它。第二说，先说是空，虽破有法，行者心则离有而存于无。破有法以后，他心里认为有一个无。那为了对治这无的执着，无法的执着，所以再说无法空来对治它。若说无法为非，心无所计，又回过来想要存有。这时候略说有法空，一执着有，那就又用有法空来对治，执着无就用无法空来对治，以准有的心比较薄的缘故。最后无法有法空，就是无法有法并观，无法有法并观。修行者如果认为 无法空是错的，认为无法不应空啊，那他肯定有一个无法。心还怀疑有。如果心在观有怀疑无法，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无法空是错的，又执着一边，那执着另外一边以后又回过来想要又执着另外一边， 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同时观无法空有法空，所以有无俱观即空啊。啊，这就是无法有法空，如内外空观啊，也是观内空，也是观外空，然后再同时定观，内外法都空啊。以是故，我只有说其空。好，接着我们在修学七空的时候，不见五蕴相应不相应，或者五蕴是生灭，是构境之相。那外人提出一个疑问了哈，说你说知道一切法空，灭诸观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真正的实相般若，它是灭诸观呢、啊？它超越嘛，超越观照般若，是实相般若，它不会再分别说哦，我在观有、观无，哦，观空、观不空等等，它是灭诸观。但是外人问了、啊、哈，他说如果实相般若的话，它要灭诸观呢？但是你又说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那如是观是名相应，不如是观那就不相应了。我们要分别怎么样是相应，怎么样不相应。那我这样的分别相应不相应，它本身就是一种观呢、啊。你为什么说灭诸观呢？如果说都没有观，我怎么知道我跟般若相应还是不相应呢？好，底下经说，菩萨摩诃萨即应七空的时候，他不见色受想行识是相应或不相应啊。啊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会见到色是生相或者灭相啊，或者是垢相或者是净相。好，解释。不见色若生相若灭相，就是不见五蕴有实在的生实在的灭。如果五蕴有实在的生灭相，那就会堕入断灭中，堕入断灭那就没有罪福，没有罪福与禽兽无异。再来，不见色若垢若净，就是不见五蕴有戏服有解脱，如果染污就有戏服了哈，清净就有解脱。他说，如果五蕴它有实在戏服的自性，本身是杂染的、有戏服，那这样不管你怎么修，就没办法得解脱了。那如果是五蕴有清净的自性，那本来自性呢，就是清净呢。不需要学法才破除烦恼啊，令它清净。本来就清净，那就不会有执着，不会有轮回了，那就没有学道法。所以我们观五蕴，包括一切法啊，都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不增不减，主要是下面在谈合跟不合，合就是增啊，诸法合就增。不合就是离散了，就是见。底下观，不见五众与五众合。好，首先经说到，不见色与受合，不见受与想合，不见想与行合，不见行与识合。为什么？没有法跟法合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法跟另外一个实在的法合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法都是自性空了啊。好，首先解释为什么色不跟受合呢？因为心心所法它是无形的啦，无形就没有住处嘛。受想这个都是心所法，对不对？它是没有形状啊。那你色 怎么跟这些心法相合？不能合啊，所以色不与受合。再来第二，如四大即四大所造色，二处合合啊，这有能造的处，还有所造的处，这二处合合。那但是心心所法没有这些能造处、所造处啦，你怎么去合合呢？嗯，好，接着外人又问：好，你如果说色法不能够跟心法、心所法合，那我这个同样是心心所法之间总可以相合吧？啊，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又说受想行识不共合合呢？啊，论主回答说，佛这里自说啊，没有法跟法合者，为什么？一切法啊，自性都是空的缘故。如果没有法跟法合，亦无有离啊，离就是散，就是不合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讲不合，但是其实也是不善的啊。好，底下说五蕴空中无五蕴啊，佛自说因缘，舍利佛，色空中无有色，受想行识空中无有。受想行识，啊，这是简说了哈。那为什么色空中无有色呢？啊，底下解释，色与空相违，啊，如果空来则灭色，所以色空的话，怎么还会有色呢？譬如水中没有火，啊，火中没有水。因为水跟火它自性相违，这里提到色与空相违。再来有人说，依空三昧见到空的缘故，有人言色并不是真实空了，只不过有修行者入空三昧当中，他入定来见到色是空，它是由定力来观空啊，以是故言，色空中都无有色啊，受空中无有受，乃至是空中无有是。但是经底下说到，为什么色空中无有色？就是底下的解释哈，色空故无恼坏相。色的特性就是恼坏嘛，它有变爱啊，恼坏。受的特性呢，它是领纳，会有受，感受苦乐啦等等。想的特性呢是取向，啊，行的特性是造作嘛。那识的特性是觉知啊，就了别啊。啊，这里意思就是说。五蕴空中无五蕴啊，这是在说因缘，就是五蕴各个自相不可得故，所以说五蕴空中无五蕴，就是说色空啊，色它其实是因缘法合合而生了啊，色是空的，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恼坏相，它的自相恼坏相也不可得。所以虽然讲说色受想行识啊，但是我们要观五蕴空才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接着提到非色亦空，非空亦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这在般若经来讲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。 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那个意思啦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管空，并不是离开这色法，另外有一个独存的空，其实就是观色、受想行识当体，没有自性，就是空。所以这个空不是离开色受想行识，另外有空啊，那是集五蕴来观空啊，集一切法来观空。好，是曰：佛从说因缘，如果五蕴跟空啊，它是别异的，那空中应有五蕴啊，它是如果是完全两不相干的话，那离开空有一个实在的五蕴啊，离开五蕴实在的空。可是其实五蕴不异空，空不异五蕴啊，五蕴不能离开空，空也不离开五蕴。五蕴即是空，空即是五蕴啊，所以空它不破五蕴啊，它不离五蕴呢，另外有一个空。这个五蕴哈，有的地方用五个指头来做譬喻了，那五蕴这五个指头跟拳呢，这个拳头并不是离开五个指头，另外一个拳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这个拳头跟指头，它虽然是不离，它是集这五个指头来合假合有拳头。啊，你离开了这五指，哪里去找一个实在的拳头？啊，从这缘起无自性来说，啊，这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但是从缘起法差别相来说，五指是五指啊，啊，拳是拳，在世俗上可以有分别，但在圣义上，从无自性来说，它其实都是。无自性当下就是空，所以这里提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接着提到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非三世，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空中无色受想行识，这就是无五蕴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就是无十二处咯。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这就是无十八界嘛。无明亦无明界，乃至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是观十二因缘空。不但是流转门空，还灭门也是空。无苦集灭道，这观四谛是空。亦无智亦无德，智就是能观的智啊，德就是所得的果，也能观所观，能得所得。无出果的人，也无这所证的出果，没有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人，也没有所证的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果位。那这些须陀丸果乃至阿罗汉果，这四果呢，就是声闻菩提了。菩提有三种菩提，有声闻菩提，有独觉的菩提，还有佛菩提。那声闻的菩提有这四果。另外，没有必知佛的人，也没有所证必知佛的菩提。必知佛道，这个道就是菩提了。这是缘觉的菩提。再来，没有佛也没有佛道，就是佛菩提。所以人也是观空，所证的法也是观空，能够这样的修学，那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问曰：大家都知道空中无所有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无一切法。既然都没有一切法，佛为什么又分别说五蕴等诸法各个空呢？ 答曰：有人虽然修学空，而想象空还有诸法，就像行那个四无量心啊，或者行慈悲三昧的人啊，虽然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啊，不过他缘众生而起慈悲心啊，想要拔苦啦、啊、给乐。那么他在修慈心观的时候，也的只是心调柔而已啊，并没有实际上去给乐给众生，但是自得无量福。以是故佛说，诸法它本来就是空的，并不是因为空三昧来观它，入定才观空，不是这样子，它本来就是自性本空，并是入三昧啊才令诸法空。如水本来是冷相，火令其热，若言以空三昧故令诸法空者，事实不然。这强调其实是自性本空了，并不是空三昧令诸法空。好，那接着补充解释无智亦无德，智就是无漏的八智。无漏的八智在十智里面，主要就是法智、彼智，还有苦集灭道这四谛的智，还有阿罗汉的尽智、无生智。这是无漏的。那十智里面主要是去除那个世俗智啦，还有他心智。所以能观的智慧啊，这主要是无漏的八智。那所证的果位呢，就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或者是独觉的菩提乃至佛菩提。那这些声闻、地之火还有佛啊，这之前也很多地方都说过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